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会继续讲到诗篇的信息，是诗篇第37篇。我给个题目叫做如何面对逆境。逆境这两个字，逆境这个题目，我不知道令你想起想起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好记得当我2015年4月1号进入到天乐浸信教会侍奉的时候，4月1号就上任，4月2号就教会收到的电话，这个电话就是告诉我，你们教会已经请了牧师了，4月6号我答应了原本来讲复活节主日，但是因为你请了牧师我就不来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遇到什么的逆境，短短几日的里面你就要预备复活节的信息。逆境对于温伟耀博士来讲都是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经历。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苦难的历练》。他说他人生里面从来未写过一本传记式的著作。这本著作里面是描述他自己的心爱的太太面对患癌症，经历了在痛苦里面的离世。他小的女儿是智障人士，在2008年就完结了他短短26年的一个的人生。所以当他一路写这本著作的时候，他自己都表达一个的信息，无语问苍天。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面对的是什么的处境，什么的逆境，什么的困难。你有没有试过望着天，你不知道讲些什么呢？温伟耀博士一路写这本书的过程里面，他仍然努力地去告诉自己，要持守这个信仰，要持守这个面对这个现实。一路写的过程里面，他都去问，为什么今天我仍然要坚持相信耶稣呢？人生面对的事，我们经常都说，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我不知道今天或者过去你曾经面对着什么的挣扎，什么的困难，以致你对信仰，对这个的耶稣基督失去了信心。今天看的诗篇37篇都是大卫所写的一卷的诗篇，是大卫人生晚年的时候所写的一个的 诗章。大卫人生里面经历了很多不一样的历程，他经历过自己是一个牧童人，他经历过一个得胜者，他成为一个的逃亡者，他是一个被神去高立的一个的君王，他是神面前一个的敬拜者，但是他亦都是一个在神的面前犯罪的人。他是一个的诗人，晚年的时候他当然是一个的长者。当他人生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当他人生的晚年去写下这个诗篇37篇的时候，他就告诉今天的你和我知道，人生都面对很多不同的际遇，不同很多的经历，不同很多的高高低低的境遇。但是大卫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逆境的时候，第一样嘢，我好重要嘅系我哋嚟到神嘅面前，我哋唔好心怀不平。喺一开始第37篇嘅第一节里边讲，佢不要为作恶嘅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嘅生出嫉妒。点解大卫会咁表达呢？大卫嘅表达系话俾今日嘅你同埋我知道。在人生不同的境遇里面，我们不要那么容易心怀不平。在大卫的人生里面，他经历了高高低低的时候，他提醒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就告诉我们，大卫在很年轻的时候面对一个的境遇，当时这个的非利士人带着一个很高大的威猛的巨人哥利亚，向这个扫罗王带领的以色列人来到发出挑战。圣经里面给我们见到，没有一个人够胆去应战。好年幼的、好年轻的大卫， 凭信心去话俾扫罗王听，我要去征战。喺撒母耳记第十七章里边，扫罗就接见呢个嘅大卫，听咗大卫点解咁有信心去作战嘅时候，第十七章嘅经文有一节话，扫罗就话俾大卫听：你可以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大卫，你有信心，但是你的王、你的领袖告诉你，你去吧，神必定会与你同在。我相信这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强心针，帮助大卫有勇气去面对这个的战争，面对这个的巨人哥利亚。去到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见到大卫真是击败了这个的哥利亚了。以色列很多城乡的妇女就走出来兴高采烈，就好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很多人击鼓弹琴跳舞的去歌颂，去迎接，迎接谁？迎接扫罗王的得胜。当这班妇女兴高采烈去迎接的王回来的时候，这班的妇女心里面按捺不住，口里面就讲出一些的事实，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班妇女很兴奋，很雀跃，并且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大卫杀死了这个的哥利亚。但是圣经里面第十八章第八节里面，这个扫罗王是怎样呢？他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心里面很愤怒，很不悦，并且他说将万万就归给大卫，将千千就归给我，更加说只是这个王位没有给过大卫。去到第九节，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描述，从这日起，从那一日开始，扫罗就怒视大卫。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大卫，你有什么感受呢？如果你是大卫，你有什么体会呢？我没有人应战，我出去打仗，皇帝答应我，皇帝祝福我，结果我打胜仗回来的时候，这班妇女歌唱的、颂赞的是一些事实，但这个皇帝竟然生气了我。我相信大卫都很无奈，大卫都很无辜，大卫都很无助，大卫就进入了人生里面一个不如意的一个的低谷，被这个王不断的来到追杀。弟兄姊妹，今日大卫在他人生的经历里面告诉我们，没错，今日我们都遇到很多可能是很无辜的一些的低谷，一些的灾祸，甚至一些的逆境。但是在圣经里面，大卫就说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心怀不平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这么快有生气，你不要这么快焦怒，你不要这么快发怒，你不要这么快抱怨。很多时候，当我们有生气、有焦怒、有愤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做错一些的行为，做错一些的决定。大卫提醒今日的你和我知道，当我们在逆境、在不如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不要这么快有这种的怒气来到产生。大卫在他人生的路里面，给我们能够知道的，原来人的怒气都不能够成就神的义。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今天当我们很容易火遮眼的时候，我们就会做错一些错误的行为，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就出现了世界里面第一宗的谋杀案，就是这两兄弟去献祭，该隐和亚伯。该隐的献祭、亚伯的献祭，圣经里面说神没有悦纳到该隐，竟然悦纳了亚伯，结果该隐就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结果神就来找该隐，神就问该隐，为什么你发怒呢？ 点解你面都变咗颜色呢？圣经里面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么？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嘅门前。弟兄姊妹，今日雅各同样嘅提醒我哋，当我哋面对逆境、面对不如意嘅事情嘅时候，我哋唔好用人嘅怒气去表达、去发泄、去做一啲错误嘅行为，因为人嘅怒气唔能够成就神嘅意。所以在第八节里面，大卫就鼓励我们、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当止住我们的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弟兄姊妹，这个逆境可能仍然缠绕着我们，这个困难仍然在我们的眼前未处理、未解决，那怎么办呢？大卫就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话俾我哋听，有两个好重要嘅事情。佢话第一，你要恒久忍耐。第七节里面讲，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弟兄姊妹，乜嘢叫做默然呢？默然嘅意思就系我哋唔好咁焦急，唔好咁怀疑，我哋先放低落嚟。我哋睇清楚究竟呢个问题系乜嘢？我哋睇清楚呢个嘅事实嘅处境。默然是我们心里面不要焦急，不要烦躁，不要疑惑。大卫在他的经历里面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当他被扫罗王一路追杀的过程里面，大卫就去到一个地方叫做隐基底。隐基底里面有一个山洞，大卫就带着他的随从一路入到这个山洞里面去躲避。这个扫罗王都知道大卫去了隐基底，结果他就带兵去追到这个隐基底的地方。正正圣经里面讲到，去到隐基底的时候，这个扫罗王人有三急，结果就入了这个山洞里面去大解。大卫和他的随从都在这个山洞里面，其实大卫就很容易轻而易举的去杀了这个扫罗，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只是将这个扫罗王的衣襟割了一些，并且大卫跟他的随从说，他说我的主，我的主是谁呢？就是扫罗王。他说我的主扫罗王是耶和华受高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大卫没有凭着自己的己意，没有做了一些错误的行为，他以善去报恶，做了一些他不敢得罪耶和华上帝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都会做错一些事情呢？当大卫这样鼓励我们的时候，大卫告诉我们，掌权的仍然是耶和华神。弟兄姊妹，当我们回望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很多一代又一代的君王的出现去压迫他们。昔日的亚述、巴比伦，昔日的希腊、罗马，这些全部都倾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40年前这个柏林围墙会拆了呢？你有没有想过以色列亡国之后在1948年能够复国呢？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天地万物有一天都要过去，但这个历史里面的掌权的是耶和华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星期五当你擘大眼看到新闻、接到信息的时候，英国做了女王70年。几日之前，佢仍然你见到电视，仍然见到佢喺度工作，仍然喺度做紧佢要做嘅嘢。但几日之后就话俾全世界知，佢已经离开呢个世界。人类嘅历史都要过去，但系历史嘅掌权者仍然系耶和华神。所以大卫喺佢嘅经历嘅里边，话俾今日嘅你同埋我知道。我们要默然倚靠耶和华， 我们要耐性等候祂，我们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们对神有信靠，有等候，有期待。今天你有没有期待所相信的神在你的患难，在你的处境，在你的逆境里面给你看到一条又新又活的出路呢？可能你认识一个电视里面可能访问的时候或者他比赛的时候你认识的一个的人叫做李慧思。李慧思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身上的每道伤疤》，一本厚厚的书，是描述他19年成为一个单车运动员的生涯。19年里面有很多身上面出现的一些伤疤，这些不单止是他肉身的伤疤，当他一路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更加说这本就是我成长的纪念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李慧思说，2006年的时候，当他跌断了一只手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没有办法再去比赛。2016年的时候，当他参加比赛的时候，有车手撞低了他，努力训练了四年，结果被人撞跌了，没有办法继续比赛。同一年里面，他心爱的、挚爱的、尊敬的一个练习的老师离开这个世界。在他人生里面面对很多的高山低谷，但是每一次当他在低谷的时候，他就发些代祷信给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在这本书里面，他就经历到一次一次又一次，在逆境、在困难、在无助的里面，神亲自的帮他带他离开这个的困境。刚才都说2015年当我入到天乐浸信教会侍奉的时候，我回望这间教会37年，大约得60人。为什么37年都是得60人呢？我都在神的面前来问上帝，你带我去这间教会侍奉的时候，究竟你想我有些什么在当中 去建立、去创、去做呢？结果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安静等候神给我的教导和提醒。在短短一个月里面，神教我写了这间教会6年的计划，有很清晰的目标，有方向，两年做什么，两年做什么，两年做什么，每一年都有一个重点和方向。2020年就完结了第一个6年计划。当2020年的时候，我亦都问上帝，上帝又教我写了第二个6年的计划。天乐现在行紧的是第二个6年计划里面的一个进路。2017年是教会里面的巩固期，教会的信徒、教会的领袖怎样来到培育呢？我又在神的面前问上帝，我说神啊，怎样去培育弟兄姊妹，建立一个属灵的关系，在当中来到继续的来到成长呢？当我祷告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对联的上联。这个对联的上联是什么呢？就是天国福泽因永享。我就将这个对联话给教会的同工、执事、领袖听。我说我神给了我这个上联，我的下联应该怎样呢？那天里面的领袖、同工、弟兄姊妹就不同的给意见，结果就对了这个下联，叫做乐土丰润为万民。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工整，我都觉得是工整。当我拿了这个对联之后，我就打电话回来坚浸。坚浸每年都有弟兄姊妹写挥春的，你有没有拿过发旗啊？我就告诉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帮我写一对的对联呢？那坚浸的弟兄姊妹就义不容辞，就帮我写了个对联。我收到个对联之后，我就贴了在教会的正门口。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天乐浸信教会的时候，你就见到个大门口就贴住这一对的对联：天国福泽因永享， 落土丰润为万民。神单止俾咗一对嘅对联我，当我为教会嘅弟兄姊妹祈祷嘅时候，我知道教会里边唔系所有人都每日灵修，结果神就话俾我听：咁啊，你每日都写啲嘢发俾弟兄姊妹做灵修啦。结果由2017年开始，到我2021年离开嘅时候，当我总结一下我每日写呢个灵修点滴俾弟兄姊妹嘅时候，写咗啲乜嘢嘢咧？原来当我回望嘅时候，差唔多有一半嘅经卷我都写咗。到我2021年离职嘅时候，一班年青嘅弟兄姊妹，年青嘅弟兄姊妹就将最后一年我写嘅一啲灵修点滴就辑咗一本好靓嘅一本书，印刷咗之后就送俾我，成为我欢送嘅一个嘅礼物。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有冇嚟到神嘅面前？在困境、在患难、在逼迫的里面，我们等候神作祂自己要作的工呢？很多时候我们都等不及，很多时候我们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大卫就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的逆境里面，我们都要先放低自己，去等候这个掌权的神在当中来到作工。所以最后大卫就藉着37篇里面告诉我们，知道我们不单止要恒久等候耶和华，我们更加要离恶行善。如果你熟读诗篇37篇的时候，一共有40节，里面常常出现了两个的对比，是要和不要。不单止要和不要，更加是讲恶人和善人的终局。我们先看看大卫怎么说恶人的终局。他说这班的恶人好像草被割下，如青菜快要枯干，作恶的必被剪除，恶人的膀臂必被截断。当你一路读的过程里面，你就看到那些逼迫人的、那些作恶的、那些非法的，他结局是灭亡。灭亡对于一些不跟从神、不听从神、一些败坏的人，他的终局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而属神的人、义人，圣经怎么描述呢？这些义人要离恶行善，离恶行善之后就可以永远的安居。并且圣经里面一次、两次、三次话俾你同埋我知道，跟随神、属神嘅人，我哋必永居其上，必享受神为我哋预备嘅乐土。对以色列人嚟讲，乜嘢叫做安居其上咧？乜嘢叫做承受地土咧？意思是这班以色列人永远都在神自己的应许的里面。所以当你看第18、19节的时候，当这班以色列人面对危难的时候，他们不自羞愧；当他们面对饥荒的时候，他们必得饱足。原来属神的人一定都会遇到困难，一定都会遇到患难，一定都会遇到困境，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恩手仍然的保守他们、托住他们。这班的属神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的流露又是怎样呢？不以自己为中心，寻求神、明白神，更加有勇气的去遵行神的道。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都面对很多的不一样的变动。由2019年到今时今日的香港，每日每个月我们都面对一些的挑战、一些的冲击，甚至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我们都按耐不住的一些的情感，很想来到书写和表达。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回到神那里，看看今日上帝为何今天仍然将你、将我放在这个处境的里面呢？一班的宣教士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已经有负担、有信心接受挑战，去到这个印度的东北部里面去做宣教。如果你看回十九世纪的历史的时候，在印度这个东北部里面是很多猎头族，很多的宣教士凭信心踏上这个宣教的路的时候就死在这个地方。经过一次，经过很多次的祈祷努力，凭信心继续的前往，结果在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家庭信耶稣，一家四口都愿意相信耶稣，但是面对的是逼迫即刻来到，困难即刻来到，压迫即刻来到。这个村里面的村长 用武力去威逼利诱这个家庭要放弃信仰，不能够信耶稣。结果他就带了很多人来到去审问这个家庭，问这个作丈夫的，你是不是要放弃，可不可以放弃这个信仰？如果你不放弃信仰，我就杀了你两个仔。结果这个父亲怎么回应呢？这个父亲的回应就是，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结果这个村长就命令人杀了他两个仔。这个村长再说，你是不是要信耶稣？你还信耶稣不放弃信仰，我就杀了你太太。结果这个丈夫再次说，他说，纵无人愿意，我也要跟从。结果这个村长又命令人在他丈夫面前杀了自己的妻子。这个村长再次问，最后一次机会，你要不要相信耶稣？你要不要放弃这个信仰？如果不是，我连你都杀了。结果这个爸爸，这个丈夫，他说，十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结果这个村长命令人将这个最后一个父亲丈夫都杀了。一家四口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宰杀。这个村长过了一段日子，在个脑里面不断地来到反思，为什么这个爸爸，这个丈夫，为什么这么坚持相信耶稣呢？经过一段日子思考的时候，这个村长认定他们连死都不怕，这个神一定是真神。结果这个村长自己信了耶稣，结果最后带了整村的人都能够信耶稣。这首的诗歌可能你都非常的熟悉，我已经决定，纵无人愿意，我仍要跟从，世界在背后，十家在前头，义无反顾，永不倒退，永不回头。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之后，这个是不是你的心志呢？是不是你能够仍然持守这个真道，面对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你都仍然能够持守这个真道呢？我已经决定，这首的诗歌是用血和泪去编织成的一首的诗歌。今天在印度东北部里面，很多决志信耶稣的时候，这首诗歌就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宣言。他们一路就唱着这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成为他们整个的民族里面一个好像民谣一样。弟兄姊妹，今天大卫在他人生的晚年的时候，他经历了很多的高山和低谷，他知道人里面在面对人生的路里面一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会发生，但是藉着诗篇第37篇，大卫提醒今天的你和我知道，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容易心怀不平，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将自己都变成恶人，陷在罪的里面。我们要恒久忍耐，等候这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亲自的来到作工。最后我们要持守真道，我们要离恶行善， 以致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给我们有的一个的福分。我自己很喜爱一个的艺人，这个的艺人叫做廖启智。在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说我要一生荣耀神。他说荣耀神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荣耀神不是只是在基督教的事工里面，荣耀神亦都不是只是那些全职的人能够荣耀神。荣耀神是今日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在他的生活里面，在他的生命里面就能够活化出来。所以他说我要用心好好生活来到荣耀神。当天使心的杂志去访问廖启智的时候，廖启智是一个艺人，他是一个敬业乐业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提多少看他拍的电影，在他的电影里面你见到他扮演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当他作为丈夫在婚姻的路里面，他持守这个婚盟。你没有听过廖启智有什么绯闻出现。当他作为爸爸的时候，父亲的时候，他身教言教他两个三个的孩子，当然一个离了世。他作为基督徒，他要一生荣耀神。他的人生是一个很短暂的路程，可能我们都面对很多高低的幽谷，但是他说没错，可能我们都输在起跑线，但是我们人生的终局是怎样呢？我们有没有在个终点里面去得胜得胜又得胜呢？没怪先知以赛亚提醒今天的你和我，在任何的处境里面，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目聚焦在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的身上。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脚不疲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尽这段的经文呢？可能你懂背，可能你懂讲，有没有可能一路跑，跑了一日你都不累呢？你行了一万步、二万步、三万步，行完之后你不觉得你会疲乏吗？一定会。但是今天神的恩典就是这样托住你和我。弟兄姊妹，当我回到坚浸的时候，感谢上帝，多谢陈牧师给我机会去宣讲，去教去宣讲神的话语。上一次当我 在教会讲完道的时候，我足足有一个礼拜两只脚都痛到不得了。你记得2003年我的左脚有血管闭塞，一路都没有插下去，但是过了差不多20年了，年纪长了一点了，体力差了一点了，站了一次这么多堂崇拜之后痛了一个礼拜，我就告诉我的代祷者弟兄姊妹知道，喂，你为我祈祷。结果昨天周六的时候，我在后面预备来上台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代祷者就走过来说，林牧师，我要为你祈祷。当我昨晚讲完道的时候，可能网上有弟兄姊妹听到的时候，他就发信息告诉我，林牧师，我为你今天祈祷。患难困境可能我们仍然在围绕住我们，但是有没有东西能够将我们的身心都能够转化过来呢？好像如鹰展翅上腾，我们继续奔跑却不疲倦，我们继续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姊妹，愿神的恩典就是这样成为我们的应许，成为我们的祝福。让我们同心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以致我们活在这个社会这个世代的时候，我相信必定有你自己的美意。当我们回望整个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见到不断出现了很多破坏性的事实， 是人没有办法去处理、面对和解决。但你告诉我们，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祝福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可能我们面对着不一样的处境、遭遇、困难、逆境，但是主，让我们能够藉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建立我们的心，再一次让我们知道你仍然掌权居首位，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去勇敢地去面对，甚至去跨过。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里面被你的话语所建立，被你的话语所安慰，被你的话语所提醒。又让昔日大卫，他经历了人生里面很多不一样的体会的时候，他就藉着诗篇三十七篇成为我们的教导。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谢恩，奉耶稣基督你的圣名，阿门。